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十诫的第六诫，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3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在各处吸引你的儿女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你也将你真理的话语宣讲出来，使我们听闻之后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直到今日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也愿更多的人来认识并尊崇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当中的十诫。我们已经分享了十诫的前面5条诫命。我们知道十诫从结构上可以分成前4条关乎和上帝的关系，后面6条诫命关乎和人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整体上其实十诫都是在讲如何爱神爱人。在与人的关系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和父母的关系。一个人基于对于上帝的敬畏和顺服，应当孝敬自己的父母，并借此来表达对于上帝所设立权柄和秩序的尊重。所以家庭秩序就成为人与人之间所有伦理和关系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第6条诫命，不可杀人。如果说孝敬父母是人类关系的首要的话，那么不可杀人就是人伦关系当中的第2条诫命，其实论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涵，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上帝创造主权的尊重和感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所讲到的不可杀人的具体的含义是指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十诫当中所提到的不可杀人理解为不可谋杀，不可蓄意杀害。也就是说，任何导致他人或者自己死亡的行为都可以看为属于谋杀的范畴，包括直接的恶意杀害，也包括间接的过失杀害，甚至包括内心当中伤害他人的意念和倾向。因此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直接论到了什么是对于生命的伤害，是一种以禁止极端伤害生命、不尊重生命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是对于生命的尊重。我们知道对人的伤害有各种方式，伤害程度也不同，但是伤害最大最极致的方式就是毁坏一个人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和身体分开，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杀人，或者是用刀枪，或者是用火烧，或者是用拳脚等等一切暴力的手段。而我们也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在人类历史当中所犯的第一个大罪就是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但很多时候对于生命的谋害并不是这么直接的方式，像陷害、挑唆、借刀杀人其实也都属于谋杀。比如圣经当中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大卫谋杀乌利亚的事件。大卫其实自己没有动手，他写了一封信给约押，让约押在前线来帮助他。约押其实也没有动手，约押呢就照着大卫所说的故意把乌利亚给派到战场上最危险的那个区域，让敌军把乌利亚给杀死。这样看起来似乎都不是他们亲自动手杀了乌利亚，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情况法律都不能来直接判定这样的人有罪，但是神却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大卫犯了谋杀乌利亚的罪，约押在他罪上有份，这在上帝面前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呢，大卫也对此供认不讳。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能从未想过要谋害一个人的性命，只是以其他的方式伤害了一个人，但最终却导致那个人的死亡，这也属于谋杀。比如两年前我们看过报道说，山东有一个学生在学费被骗之后就心衰而死，虽然那个骗子可能只是想要谋财，并没有想到要害命，但是他欺骗对方导致死亡，流血的罪也归在他身上。可能我们以为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属于心里面有谋害他人的意图，这样才能算是属于杀人罪。其实有时候即便没有主观上想要伤害别人的这些想法，客观上如果因为自己的懈怠、失误、粗心大意而导致伤害，其实同样属于犯了本条诫命。比如作为一名司机，开车的时候呢看手机，或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吃东西，以此引发了交通事故，致人伤害或者死亡。可能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讲，通常不会追究他杀人罪，而是追究他交通肇事罪，可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看，这就属于谋杀。再比如渎职，如果渎职导致了伤害，同样也属于谋杀。十几年以前，在成都曾经有一个发生过一名3岁的幼女被饿死在家中的惨案，起因就是孩子的母亲因为吸毒被强制戒毒，但是这位母亲呢告知警方说家里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需要照看。当然相关的民警呢多次联系她的家属，但没有联系上，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导致这个孩子在家里被活活饿死。事后当然相关的人等会被追究各种各样的法律责任，但是他们都在流人血的罪上有份，包括这位母亲。再比如玩忽职守致人死亡也会被视为谋杀。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曾经说过，上帝如果设立了守望的人，如果守望的人看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至于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民众当中的某个人，这个人虽然死在罪孽中，但是神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尤其是对于教会的牧者，对于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犯罪却不告知、不劝诫、不拦阻，也不为他祷告，那么就是任凭他向着死亡去行进，甚至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也属于谋杀的行列。2011年曾经发生过，在广东佛山有一个2岁的小女孩被车撞倒，并且被很多车碾压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近在咫尺的10几位路人都视若无睹。虽然后来被送到医院，但是却抢救无效死亡。在这个事件当中，从肇事的司机到漠然旁观的路人都犯了流人血的罪。所以当一个人有能力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生命，或者看到一个人濒临险境，哪怕出言提醒一句就可以避免，他却置之不顾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犯下了谋杀之罪，漠视生命就是犯罪。其实在圣经当中，除了不可杀的罪，除了直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人的羞辱、漠视、嘲弄、挖苦等等，也都属于杀人罪。甚至一个人轻蔑、残忍、愤恨的眼神也属于犯罪。甚至我们内心当中的怒气、对人的刻薄、内心的不满，都是对于生命的敌对和杀害。所以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其实从内涵来说，并非只是指在外在行为上有对他人生命的谋害，这个诫命更是涉及到了人深层的内心状态。因此主耶稣在新约登山宝训当中再次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解读这条律法。主耶稣曾经说，你们听见有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家 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最后面使徒约翰也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所以律法并不单单是对于行为的限制，我们说律法其实首先是对于心灵的映照，因为律法要求的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所以对于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新约圣经就直接把它提升到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愤怒、轻视和仇恨的层面。因此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不可杀人，指向了任何对于人身体心灵的损害行为。从禁止的角度来看，是指不可恶意的去损害一个人，包括损害一个人的身体、名誉乃至这个人的灵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任何攻击一个人的行为，包括威胁，都属于杀人的范畴。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直接的杀害，还包括殴打、虐待、酷刑等施加在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也包括对一个人的心灵的伤害，如咒骂、侮辱、诬陷，其实更指向对一个人灵魂的伤害。比如说以一个错谬的言论去引导一个人犯罪，尤其是以异端邪说勾引一个人的灵魂深陷在错谬当中，像主耶稣审判犹太人的时候所说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对于今天所有在教导上有侍奉参与的，我们当谨慎，因为这样的职分将来会受更大的审判。如果一个人出于私欲有意将错误的东西教导给其他人，尤其是教导给孩童，那就是陷对方的灵魂与危险当中了。所以挑唆和引诱一个人去犯罪更是严重的谋杀罪。所以主耶稣曾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这是对于谋杀更为深层的一种表达，指向了一个人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对于他人的恶意，那种带着要想去贬低、想去伤害、想去毁灭他人冲动的那种怒气、轻蔑、憎恨、咒诅和嫉妒。那么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十诫当中对于人命或者对于人生命的处理如此的谨慎，为什么会有不可杀人这样的诫命的要求，却没有对于杀死动物有这样的要求？反而呢，圣经允许人们将动物、将牛羊当作食物，这就涉及到人和其他被造之间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人可以随意的去对待动物。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同在于哪儿呢？主要在于人的特殊的被造。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虽然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但是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被造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人被造的像神，有敬拜和认识神的需要和能力，有道德性，有爱的能力，有公义、信实、恩慈、怜悯等等品格。所以人是上帝在所有诸多被造当中的创造的巅峰，在上帝手中被看为是上帝的杰作，也是上帝所深爱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人与上帝的其他被造等量齐观，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是具有极为特殊的价值和地位的，人也有超乎万物之上的一种尊贵。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被造特殊到了一个地步，从某个角度来讲与其他动物就有了一个本质的不同。 人的宝贵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被盗，甚至超过天使。因为圣经里面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也因此，人的生命超过了整个的世界。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人若赚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以说，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世界可以比拟的。虽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教育当中常常有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集体的财产啊，可以奋不顾身损失人命，其实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倒置。所以人的生命是不能够拿钱拿物质来衡量的，这是圣经当中的价值观。当中国古代也有人命关天的说法，这点跟圣经很像，只是圣经更加的超越，因为神高过诸天嘛。因此人里面有一种超越人的外在，比如相貌、学识、地位、财富等等的内在的权利、尊严和价值。所以不管一个人长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表现得如何、有钱还是没钱、好看还是难看等等，人的价值和尊贵都与这些是无关的。所以只要涉及到人的生命问题，人们就需要格外的来谨慎，无论是从态度、方式和原则，都需要来谨慎小心，不能把人当作是世界上其他的通常生物或者财物那样来处理。所以人的生命关乎上帝，主要体现在人是神手中的特殊的被造，以及人和上帝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人的生命是归于上帝的，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和赐予者，因此任何人都无权随意对待他人，任何人都不能攻击有上帝形象的人，攻击对上帝形象的人，那就是对上帝主权的一种侵犯。也因此人们不能随意的去贬低、侮辱、毁坏神所看重和所爱的。当然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有权利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也没有人有权利去羞辱和伤害其他人，因为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也因此外在的杀害、损坏、辱骂属于攻击上帝的形象，其实一个人内在里面的仇恨、咒诅、轻视、怒气也同样是对于上帝形象的一种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任何对人的尊严的降低行为和心态都属于谋杀之列。所以因为生命是属于上帝的，对于人的审判和刑罚的权柄也归于神，人们没有权利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审判和追讨他人的罪。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犯罪了，自有上帝来审判他，也唯有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来审判一个人的罪。在上帝之外，没有人有独立审判他人的权柄。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将公平正义、对罪恶的恨恶放在人的心里，即使在堕落之后的人类社会里面，良心依然有上帝所赐律法的痕迹，而且上帝为了人类的益处也在地上设立各种权柄作为治理和审判人的秩序，并赐给掌权者有刑罚审判罪人的权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说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而且它不是空空的配件。所以当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人不是凭着自己内心的愤怒和仇恨来刑罚，尤其是涉及到杀人的审断权和执行权的时候，或者上帝亲自的追讨，或者上帝借着他所设立的权柄来追讨。上帝并没有赋予给某一个个体有这样的权柄，从根本上来说，神才是人生命的拥有者、审判者和刑罚者。而从上帝创造和厚赐各样恩惠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礼物，活着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一种极大的恩典。人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只是上帝所赐生命的一个代理者而已。所以爱惜、保护和尊重生命就是一个被造者的最基本的责任，感恩、欣赏和喜乐也是对于上帝创造生命的基本回应。 但是对他人，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帮助、维护和尊重的义务。但我们却看到今天的时代里面，对于生命的尊重成为了人类普遍的一个挑战。我们看到科技在发展，物质也在丰富，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更加的贫乏，心灵也变得更加的冷漠。因为人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明白自己从哪儿来，也因此不明白自己生命的尊贵和价值。人们之所以迷失了对自我的认知，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们不认识上帝。甚至即使作为基督徒，也可能并不是常常从自己是上帝独特创造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也因此并不能常常对于生命充满了感恩、欣赏、惊奇和喜乐，也因此人们也不能够发现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相应的，缺乏对上帝的认识，人们就会缺乏对于他人的友善，就缺乏和他人交流的动力，也缺乏对于他人的欣赏。同样，其实对于自己也会缺乏欣赏、自尊、接纳和内在里面生命的热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冷漠、自私、虚空，就是这个时代人类社会的主要的病症。那下面我们来分享几种不属于谋杀和属于谋杀的几种状况。虽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很残忍，但在有些情况下杀死一个人却是对罪的刑罚。上帝也授权给一些人可以执行杀人的旨意啊，这个时候呢就不算为谋杀。首先，上帝赋予给国家有惩恶扬善的权柄，就像主耶稣曾对比拉多所说的，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旧约以色列的民事律法当中也规定了很多可以致死的条例，比如说假先知要拿石头打死，犯奸淫的要拿石头打死，亵渎圣名的要拿石头打死。其实更为普遍的条例是，打人致死的必定要把他致死，用诡计杀害他邻居的也要把他致死。所以故意杀人犯的是死罪，必定要被致死。所以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在律法书当中这点格外的被强调。因此上帝其实也赋予了地上对于在上掌权者有刑罚罪恶的权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可以用来制止犯罪、维护秩序。所以地上的权柄可以出于公义的原则来刑罚罪恶、执行死刑。这样的话，照着公义的原则判定死刑的法官和执行死刑的行刑的人都不算为谋杀。当然我们说，作为地上行使上帝所授予审判权和执行权的代理者，应当面对这样的权柄敬畏谨慎，力求公义公平。如果判定不当死的人死刑，那也是犯了杀人罪，就像比拉多那样。虽然他在犹太公会和群众的压力之下当众表明自己心里不情愿，不想来判耶稣的死刑，但是他还是做了这样的宣判，那么他依然要担当流人血的罪。同样，如果判定该当死刑的人逃脱了当受的刑罚，同样也是行凶者的帮凶。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法官到律师到证人到其他所有的相关人等，都在这流人血的罪上有份。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战争当中的杀人不算为谋杀。在上掌权者有维护和平和保护国民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如果发生了外地的入侵，那么掌权者有责任来抵挡侵略。所以在抵抗侵略的战争当中，杀人是不算为谋杀的。圣经当中也没有禁止人说不可以参军，当年使徒约翰对于那些当兵的劝勉也是，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有钱粮就当知足。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战争的正义与否呢不容易判断， 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参军，需要求神来给能够辨明的智慧和引导，并照着自己的良心来做抉择。但即使是在战争当中，作为一名战士也不是就可以随意杀人，道德律依然对于持有武器的我们有规范的作用。第三类不算谋杀的是误杀。在出埃及记当中论到误杀的时候曾说，人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当然生命记当中更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误杀。凡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就比如说人和他的邻舍一同去树林里面砍伐树木，拿着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却没想到斧头脱了把，斧头落在了邻舍身上以至于死，那这个人就可以逃到那些逃城当中去。所以以色列当中旧约里面设立了很多城市作为逃城，让误杀人的可以进去躲避。第四种不算谋杀的就是自卫杀人。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人有责任照着上帝的公义原则保护自己，制止侵害。所以出埃及记当中有经文说，人如果遇见贼挖窟窿把贼给打死了以至于死，就不能认为这人是有流血的罪，但是太阳如果出来了，那他就有流血的罪。所以这里区分晚上跟白天，就是区分一个人是否心里有故意杀人的意图。其实贼偷东西罪不至死，但是晚上的时候呢，不好判断危险的等级，出于对于自己和家人的保护，失手打死了入户的贼人，不算为谋杀。但是在可以不用杀人而能制止盗窃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情况下，还是有意的杀死了对方，这就属于谋杀了。因为自卫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自身和家人，而不是为了杀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种在现实生活当中需要讨论并被看为谋杀的情况。首先我们要论到关于堕胎的问题。在圣经看来，胎儿也属于生命，不是可以被随意对待的一个生物体。大卫曾经在诗篇当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诗篇139篇非常多的经文论述了一个人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上帝眼中被看为生命的种情况。而在新约里面，当天使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施洗约翰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施洗约翰的妈妈看见已经怀孕的玛利亚的时候，她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所以这些经文都表明，尚未出生的胎儿也是生命，那既然是生命就不能随意处置，所以堕胎属于杀人。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堕胎是合法的，甚至有时候是被鼓励的，甚至是被强制的。再加上近这么多年以来，未婚先孕或者意外怀孕或者在医院推行优生优育等等，都导致每年有无数的胎儿被杀死。我曾看到过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展示医生通过药物或者器具进行流产那种对于生命损害的残酷，但实际上堕胎呢反映了人本性深处的一种自私。人们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工作，也可以去宣称说是为了避免那个胎儿生出来之后被人歧视，为了不让这个胎儿将来在人间经历更多的痛苦等等，就选择去杀死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生命。因为人们总是选择牺牲那些不能反抗不能发生最弱小的生命来成就自己，尤其是对于声称胎儿有某种缺陷就可以选择堕胎的人来说，其实他们表达了一个 身体有残疾的人就可以剥夺他的生存权的这样的说法。人们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的价值的认定是一种非常实用化的丛林法则的层面来考量，就是人看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是不是对社会能做贡献啊？如果是，那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能力，有某种缺陷，在很多人眼中都会被看为这是社会的负累，甚至觉得他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来看人的价值，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能挣多少钱，能做多少贡献，或者说只有一个聪明人啊，一个学者啊，一个企业家啊，一个有某种特长的人，他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在圣经当中，一个人的价值单单在于他是一个人，一个人价值单单在于他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人的价值单单在于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胎儿的生命主权不在政府，不在父母，不在其他任何的人，而只在于上帝，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当然我们说，如果出现胎儿威胁到了母亲的时候，那么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来选择堕胎的，比如说宫外孕等。第二，我们要论到自杀，谋杀自己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啊。其实有四种情况都可以归为自杀。第一种就是啊，最常见的，直接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用绳索、用刀具、用毒药，或者跳楼投海。圣经当中有两个我们熟知的例子，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犹大。扫罗是拿刀自杀的，犹大是上吊自杀的。自杀是指一个人在清醒的状态之下，因为绝望、自责或者惧怕，或者某种巨大的压力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并非是对于做这样的选择人有什么苛责，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能体会他们内心当中可怕的挣扎。但是我们必须说，这是最坏的选择，这也是最没有智慧、最没有勇气的一种逃避。这不单不会让他能够逃避他无法忍受的境况，他还将因此进入更加糟糕的一种位置。或者说，其实这不是一种逃避，反而这是一种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宁可选择自己一种觉得更好的选择，进入一种位置，也不愿意来寻求从上帝而来的帮助和怜悯。而且自杀不单是严重冒犯了神，挑战了上帝的主权，不单单是对于自己的杀害放弃，而且也是对活着关心他的那些人的一种伤害。第二种可以算为自杀的情况是明知有危险却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以身试验。比如说我们多次听说过的，在野生动物园不遵守规则随意下车，或者翻墙闯到野生动物园当中被老虎咬死的事件，比如说工作当中违反了安全条例引发事故致死等等。第三种也可以算为自杀的是故意毁坏自身，比如啊酗酒导致酒精中毒或其他意外，比如吸毒，比如熬夜上网打游戏，劳累过度导致猝死等等啊。第四类也可以算为自杀的是因为缺乏常识鲁莽行事使自身陷入险境，比如说网上也多次报道，因为身体条件和专业训练都不足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贸然去攀爬超过自身能力的山峰，或者进入到非常危险的地段，导致失踪，导致被困等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人是上帝非常独特的创造，所以人不但不能够随意伤害和贬低他人，人对于自己有天然的照顾和保护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作息习惯，敬虔喜乐的度日，是一个人在自己身上遵守不可杀人诫命的基本责任。第三，我们要论到安乐死。 虽然今天医疗的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啊，但是很多疾病依然是无法治愈的，并且很多疾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有极大的痛苦的伴随。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为了解除痛苦，主动的采取某种方式来结束医学上判断必死的生命，缩短痛苦的时日，似乎是对于病人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解除痛苦这个理由并不能够使得主动杀死一个人成为合法，哪怕是本人的要求。如果身体的痛苦可以成为结束生命的合法理由，那么精神的痛苦岂不也可以了吗？甚至这不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活着或者死去了吗？我们必须要强调生命的主权归于上帝。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进入死亡，那是神所掌管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当我们面对在人们看来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来应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病痛。我们不能自行选择何时离开这个世界，这既是对上帝主权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保护。但人们是其实可以照着自己的信心来选择是不是需要停止某些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治疗不算为是安乐死，因为我们不主动去自己创造死亡，但我们可以选择坦然接受死亡的临到。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就是之前我们分享实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被光照的时刻，或许我们会发现我们不那么爱神，或许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不尊主名为神，或许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很好的过主日，更不用说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所以等到我们分享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种想法，觉得总算出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违反过的诫命，好像这条诫命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是杀人犯。但实际上照着我们之前的分享，这罪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可能每一天都游走在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边缘，或者说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犯了杀人的罪。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的仇恨，我们内心当中被伤害之后的报复心，虽然我们没有冲过去真的去殴打去伤害对方，但我们在心里面已经在杀害那个人了。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内心当中这种可能犯罪，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挣扎和冲突？就像我们之前所分享的，其实律法本身不只是一个消极的禁止层面，单靠禁止并不能对律法能够遵从。对律法的遵从是更加主动的去爱别人，像保罗所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其他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了。所以不可杀人的诫命一方面禁止我们内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不利于他人的倾向和意念，另一方面其实是让我们更加主动的去爱别人。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够参与到任何对生命的损害，我们能够对抗我们内心当中罪的更好的方式，就是主动的去帮助一个生命的所需，去阻止对于生命的伤害，去维护另外一个生命的尊严。当然这首先需要我们里面有对于生命内在的热爱、喜乐和关怀，也需要我们心里面有怜悯和宽容，更需要我们里面有内在的温柔和和平。那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些美德，我们里面就必然会被冷漠、会被自怜、苦毒、争竞、怒气和愤恨所充满。但我们同时又知道，一切美善的力量都是从基督而来的，这个世界提供不了。因此要更为积极的在生活当中去践行不可杀人的诫命，不是从一个禁止的角度，而是从对于基督 更加渴慕和寻求开始，每日来思想基督对我们的爱，被他的爱所感动所充满，愿意立志为基督而活，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付代价，就像基督那样，宁可被人辱骂被人杀害，也不以仇恨和报复来回应。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那样的宽恕和怜悯，像主耶稣在世的年日一样，在一个充满了暴力、不公和冷漠的黑暗时代里面，能够让基督的爱透过我们去触及到他人。必要的时候，愿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像主耶稣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并保护施恩给我们的神，我们要在这里特别向你来献上感恩。我们不但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你每天保守我们，我们更是要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将你的爱倾倒出来。因此主，我们在这里恳求，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这干枯的心灵里面，以你的爱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愤恨，除去我们里面的报复，除去我们里面的仇恨、暴力，除去我们里面的不饶恕。愿我们能够像你那样来度今生的时日，尊重每一个生命，也愿意去维护和帮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生命。也愿你的喜乐从你而来的满足充满在我们里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